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
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继续讲关于偷窥的话题。
好的，
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比较狭义的偷窥，主要讲的就是窥阴癖，是病理性的偷窥，有临床意义的偷窥。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偷窥的话题变大，我们讲一些广义上的偷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偷窥的欲望？
对，
嗯。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个角度去讲一讲我们这些正常的偷窥的一些背后的心理机制。
好的，
嗯，有一位学者呢叫徐哲宁，他写了一些关于偷窥的文章，其中呢他举了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他说下面有十条信息，你会选择先看哪一条？如果只能选择三条看，你会选择哪些看？首先第一条，石灵童，就十岁的小孩落水，百余人观望。第二条，90岁老翁一夜之间白发变黑发。第三条，戴安娜王妃车祸心内幕。
哎，
第四条，13岁少女生子，父母竟然不知。第五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被控性骚扰。第六，美国前第一夫人揭开白宫神秘面纱。第七，两名中国工程师在伊拉克遭绑架。第八，河南发现新古墓。第九，王家卫耗时5年打造2046。第十，台湾政坛美女曲美凤性爱光盘曝光。
这个好像挺早的新闻了。
挺早的新闻，对。
嗯，
当我们每个人的选择肯定会跟我们本身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对。
嗯，比如说你是一个电影从业者，或者你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可能你一定会选择王家卫打造的2046。
嗯，
或者也许你是一个摸金校尉，你一定会想知道河南发现新古墓，我能不能去看看。
是，
嗯，所以他让你选择三个嘛，除去这些，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共同想看的东西。
嗯
嗯，比如你呢？
比如我就想看戴安娜王妃车祸的新内幕。
嗯，
还有前总统克林顿又有什么性骚扰？
性骚扰，对，还有比如说这个白宫的神秘面纱，
嗯，
还有尤其最后一个，比如说曲美凤性爱光盘。当然现在可能曲美凤离我们现在已经太遥远了，嗯，但可能比如说最近发生的
爆款某个当红明星的一些，
对对对，某个正好是网红啊，或者
嗯
最红的小鲜肉的一些，比如说性爱光盘，可能这些是我们所有人在除了看那些我们个体的兴趣以外都想看的。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人类在选择偷窥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的倾向性，有一些要素的。比如说性，它一定是从古至今性都是偷窥的一个主题，
最吸引眼球的，
对，偷窥的一个主题。那还有的比如说秘密，像这个白宫神秘面纱，还有这个戴安娜王妃车祸新内幕，
嗯，
就是这些平时我们不容易看到的，或者说平时别人不允许我们看到的藏起来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偷窥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嗯，所以斯诺登他这个维基泄密这么受到瞩目嘛，
嗯，
就是因为他泄露了一大堆不让我们看的东西。
对，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这些都是新闻啊，怎么能说我是在偷窥呢？
嗯，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的理论也认为当代媒体就是一个新的偷窥的超级大平台，它是让我们所有给我们所有人提供了偷窥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那些人不想让我们看到的部分。
嗯
嗯，但是媒体的这个平台又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小，包括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知道很多神话故事， 包括父母的教导都告诉我们偷窥是不对的。
嗯，
所以现在这种公众媒体平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它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为了偷窥而付出的心理成本。
嗯，
因为这是新闻，这是大家都看，反正这是狗仔队拍的又不是我拍的，所有人都看，我就是跟风看，这个就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对于偷窥这个行为所带来的那种羞耻感不耻感，对自己的责怪的那种心理成本就会降低。
对，有一次你曾经讲过，当一个人求助的时候，他如果向一大堆人求助的话，没有几个人愿意帮他，这就是责任分散。
嗯，
其实偷窥里面也有这种责任分散哈。如果比如说那一家子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事情公布于众，放在电视上面，我们大家一块儿看，其实内疚感是非常小的了。
对，
已经被分散掉了。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谈起偷窥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仅仅指的比如说门缝后面，什么窗户后面，小孔后面，其实你坐在电视机前你就已经是在使用着某种偷窥的仪器。 在偷窥着这个世界，或者说是一些尤其是别人不想让你看到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最想看而别人最不愿意看的？其实就是别人本我的那部分。所以我们特别喜欢看明星的他表现出来之外的部分，很喜欢看他们私下的样子。如果一个男明星他很酷，你很想去看他跟孩子时候的互动，就是另外的一面。
所以跑男啊，
所以跑男，所以爸
爸
去哪儿，对，所以就是这种话题，就是这种内容会特别受到欢迎，特别受到关注。嗯，那下面我们就说说这种广义的偷窥它都有哪些心理机制。
好，
首先第一点一定就是好奇。
太好奇了。
对，每个人都好奇。比如说你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妈妈走进女儿的房间，打开女儿的日记，如果现在我给你停了，你觉不觉得有点难受？或者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一集结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想激发大家的那种好奇心。比如说一个人黑灯瞎火尾随着另外一个人转入了一个小院，这个时候前面的人进去了房间，然后这个男的在这个窗户
纸
上
捅了一个洞，
嗯，你想不想跟着他一起去看看？
想。
对，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好奇心，一定都有这个欲望。比如还有一些例子，现在啊，带你去一个古老的宅子，比如我们去参观，里面有很多的房间，你最想看哪一间？有书房，还有厅堂、厨房、小姐的闺房、老爷的卧房、账房，你最想看哪个？
厨房。
你最想看厨房？
先确定吃的在哪儿。
就是是
没有开玩笑的。
嗯，就是很多人会
小姐的闺房。
嗯，很多人就会发现这个队伍，这个参观的队伍走到了这个小姐闺房的时候，就开始脚步放慢，开始拥挤起来。就是因为大家会更想把这个地方看清楚，因为小姐的闺房平时你是无法涉足的。
对，
还有我记得前一阵那个故宫好像宣布就是开放更多的那个嫔妃居住的地方。
嗯，
反正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会觉得我也想去看看。
对，
以前没有开放的那些嫔妃居住的房间是怎么样布置的呀，是有多华丽啊，你就会更加想去看。
嗯
嗯，所以说好奇是我们想要去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的根源。当然这个好奇很多时候其实它是和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性这个话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包括外国也是一样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它都是属于比较禁忌的话题，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在大家面前随意诉说的一个话题，所以这就更加增加了人们对性的一个好奇。
对，
而性呢，它又恰恰根据马斯洛的理论，其实它是在人类需求里面最底层的，跟吃喝一样，它是最先要被满足的，
它是一个生理需求嘛。
对对， 就是他如果不被满足，那我的这种要去弥补他，要去满足他的愿望是最强烈的。你看吃和喝我们都能够随便的说，而且关于吃有那么多的电视电影，其实这都在疏解着我们对吃的一种欲望，但是性这个话题就没有那么容易，不像吃那样能够随意的去诉说，但它又和吃一样是在这个梯形这个阶梯里面最底层的。
嗯，
所以说关于性的好奇心是最强大的。嗯。
As I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to the messages is playing, I keep thinking to myself, all of these words that they are saying.
而且还有一些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他会认为人类是最性感的动物，所以人对性的欲望，人对性的关注也是最强的。他为什么说人类是最性感的动物呢？认为这一点和人类的直立行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直立行走是使人类的性器官直接的表露出来。你看其实如果我们脱光了衣服，我们的外露的性器官其实是朝前的。
嗯
嗯，
所以才会有阉割焦虑哈。
所以它是不，它不再像很多动物那样朝向地面，
嗯，
因为大家都是趴着的，它是朝前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人类感觉是最愿意展示性最性感的这么一种动物。
对，而且人他没有交配期，不像动物，动物都是在特定的比如说春季他进入交配期他才交配。
嗯，
人类是一年四季都处于一个交配期的状态。
嗯，
这确实是人确实可能是最性感的动物。
对，所以说我们人对性的渴望特别的强烈。
嗯，
但同时性又特别禁忌，所以呢偷窥这件事情就成了他们两个之间博弈的一个折中。
我怎么感觉到一股洪荒之力呢？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偷窥这件事折中了这两件事情，我又没有那么的肆无忌惮的去看或者说是去谈论。
嗯，
我呢又一点一点的去释放我的这种你说的洪荒之力。
嗯，
所以认为偷窥是它是一个在整个社会对于性禁忌中又能够满足你的原始好奇的一种折中的方案。
嗯
嗯，
既隐蔽又能够满足。
对，当然我们这里说的都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比如好奇引起的，不是像我们上一集讲的那种偷窥狂偷窥癖。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你说这个 A 片，日本的这个 A 片是不是日本社会它可能也许有偷窥狂偷窥癖的人反而会相对的少一些，因为它有这么多
释放的渠道。是吗？
对，释放的渠道有这么多影音的资料它可以去看，还是合法的去看，我觉得这个也许反而是会有这种效果的，也不一定。
不一定，
我并不了解。嗯
嗯，如果真的是病理性的窥阴，它可能是需要现场看的那种刺激感。
嗯嗯嗯。
但是如果是广大群众，就是只是为了想要去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性交的，那个我觉得是够用了。
嗯。
You're the light, you're the night, you're the color of my blood.
第二个我们对于偷窥的心理机制呢就是控制感。为什么是控制感？就是在偷窥的这个事件中，偷窥者和被偷窥者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对，
嗯，偷窥者是主体，是观察者，是行动的发起者主导者，他主宰着整个的局面，他完全处于一种支配的地位。而这个被偷窥者呢，他是被动的，他是被观察被看，他对这个局面的开始和停止都没有发言权，他只能够是接受。
这有点像打猎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嗯，
就是像一个猎人拿着那个猎枪的那个望远镜里面看猎物的感觉。
对，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往往从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我们能够得到控制感，那要从偷窥这件事情掌握控制感，这就已经有些偏离了。
嗯
嗯，这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讲的厌食症一样， 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最终只能靠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重新找回控制感。
对，
偷窥一样，尤其是偷窥狂或者偷窥癖一样。你看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电影，包括一些纪录片，一些真实的案例，你都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年轻人，他在生活中一切都是失败，一切都是不幸，他完全对生活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方向。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可能会促成他偷窥的这个兴趣的发展。就是因为他真正的控制感找不到，所以他只能从这个地方偏离的行为上去找回他的控制感。比如说像有一部法国的电影，它叫做《我偷窥所以我存在》。你听这个电影名字就
好悲哀啊，
很悲哀，对，听着就挺心酸的。他讲的就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他是和父母还有继父生活在一起，就他的生活是没有什么温情，比较冷漠，那唯一的乐趣就是躲在屋子里面用望远镜去偷窥别人的生活，关心别人的生活比关心自己的生活就是更加的用心。因为自己的生活他是无力掌控的，所以偷窥往往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比如我们会偷看恋人的手机，还有就是比如父母去偷看孩子的手机。父母偷看孩子的手机，其实可能听过我们节目的人应该能够了解，这其实是父母想掌控孩子，但同时更深层的它反映的是父母的安全感的缺失。随着孩子的长大，随着自己的衰老，他的安全感降到了一个最低点，所以他为了重新找回这个安全感，他就需要更多的去控制孩子，所以他才会去看孩子的手机，偷看孩子的日记。
对，越想要去控制，往往就意味着越感到失去控制。
所以也有些人会认为，为什么有偷窥这个问题的男性要多于女性，因为认为现在的这个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实女性都不是半边天了，好像大半边天，阴盛阳衰似乎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那男性如何重新找回这个控制感，重新找回这种我能够控制女性的这种感觉，偷窥是他们的一个出路之一。所以有些人也会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男人偷窥的多，而且是偷窥女性。那第三点呢？也很有意思，他是指的，他会认为为什么我们想偷窥，因为我们人类对于缺憾有一种不满的感觉，有一种把缺憾补全的欲望。这就是心理学经常用的那个格式塔理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解释，认为人类在认知上有着先天的完形倾向，完形就是完整的完，形是形态的形，就是把这个形态补充完整，能够将缺憾的东西通过加工变得完整的这么一种欲望。其实很多商业领域他们也在利用人的这种欲望来制造一些商业产品，比如说像我很喜欢玩的拼图游戏，这个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去满足你一个完形的愿望，
就拼完了才舒服。
对，你把它都拼上，把一个破碎不堪的一个东西把它拼起来，拼完整成为一幅完整的图案。还有比如集卡游戏，集邮集全了我才舒服，比如我一套100张我缺一张，你说那有多难受。
对，
这个都是人的完形欲望的一种体现。
包括你前面刚才说的父母走进孩子的屋子，翻开他的笔记本，翻开他的日记本，然后就停住了，这个也是没完形嘛。
对，所以就包括电影彩蛋，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美国那个就是超级英雄电影，他喜欢在后面放一个彩蛋，他也是在刺激你完形的欲望，我给你开个小头，然后你就会想知道后面有什么，而且他是把整个他把所有的超级英雄都给他联系上，你就会把所有超级英雄的故事你都想看了。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人对完形一种欲望在商业领域都是可以拿来利用的。
是，
那偷窥也是一种补缺， 就像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男明星，我追他，我喜欢他，我就会想知道，哎，他跟他爸妈怎么相处的，哎，他跟他老婆怎么相处的，他跟他孩子怎么相处的，我就希望他在我面前是一个，你知道吗，他的一切我都了解。 就会有这么一种欲望。
对，像你这种状态属于压抑的比较浅的。
嗯，
你看像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你上周第一次提的时候我就会说啊，我不想了解，但真的深入的去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倾向，就是想要去更多的了解一下你关注的那个人他另外的一方面。如果真的是说不想了解，那就得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压抑了这方面的需要。
所以说我们这种完形的本能有的时候是不被控制的。所以就是我们不是比如这个明星哈，我们不是说只想看他好的一面，有的时候反而我们希望他是完整的，我们想看到他不好的那一面，我们想看到你不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打脸，就是你要树立一个恩爱夫妻的形象，那那些媒体是什么？媒体就是我们偷窥欲望的释放的平台，他们就会去找你那些出轨的证据，因为这样就可以满足我们这些想看你的人的一种欲望。
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精神分析里面分裂的防御机制。好像成人他总是想要去修通这种分裂的防御。因为分裂是一种非常早期的防御，也就是在人特别小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的妈妈是全好的。坏妈妈是巫婆。或者是认为自己的妈妈是全坏的，好妈妈是别人的妈妈。就是这种把好和坏分裂开来的倾向，是一个婴儿他处理他生活中很多挫折和不如意的一种方式。但是到了成人呢，就要去慢慢的整合，把这种好和坏变成一个既好又坏，既坏又好的这么一个客体，或者是这么一件事物。那完形你刚才说的那种倾向也有点类似，就是不要告诉我这个人都是好的，我也想要知道他坏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有坏的地方，或者是不要告诉我这个人都是坏的，他肯定也有好的地方。所以这有点类似于成人在通过偷窥的过程当中他去整合这种分裂的状态。
所以其实成熟的粉丝，很多成熟的粉丝，我觉得他们是能够接受自己所喜欢的人他有一些缺点，或者说他不是有一些缺点，而他是有一些，他不是一个五讲四美道德高尚的那么一个人，他是可以有多面性的。不成熟的粉丝，或者说这个偶像对于他来说的确就是他分裂的那个完美的人物的一个投射，他就会非常不能接纳这个人有任何瑕疵的地方。
就像我们曾经讲追星的时候讲到，有的粉丝他为了追明星把明星看得十全十美完美无缺，可一旦发现这个明星在某方面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又会把这个明星贬低得一无是处。
那第四点呢，就是当代社会的这种环境会更容易导致我们内心安全感的缺失。像霍尼他就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看不见充满敌意的世界，所以他有着不安全的恐惧，这种不安全感又导致了焦虑。所以呢，人主要的无意识冲动导致了人类寻求安全解除焦虑的动机。那偷窥他人的生活正好满足了人类的这种焦虑需求。为什么说偷窥他人的生活正好满足了我们人类的这种焦虑的需求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本能，就是一种叫做隐蔽的心理本能。你看从小的时候，小孩玩闹的时候跑来跑去，比如两个人打来打去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个东西把自己藏起来然后偷看。就是人会有一种隐藏自己的本能，因为这样的话他隐藏在这个环境中他就会更加的安全。所以这种对于生活环境的安全的这种需求就会使得人有一种把自己躲起来看别人的这种最原始的一种需求，因为这样我才是安全的，最好就是我能看见人人，然后人人看不见我。所以你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很多的传说也好，包括科幻故事也好，那些最神奇的魔法里面一定有，比如说隐身衣，比如说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对隐身衣、就是满足大家那种我能看见所有人而别人都看不见我的这种对安全感的一种需要。嗯，
而且在这种需要里头其实还满足了另外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就是跟别人还保持着链接的需要。其实因为你偷看别人的时候，你是在幻想当中你跟另外一个客体是发生关系的，这个关系不是指的性关系，而是指的人际关系。你是可以在幻想当中想象他经历了什么，想象他现在的状态，这其实是在跟一个客体在发生关系。但是你又处于一个很安全的距离，你没有在实际当中跟他发生关系。
对，这有点像那个法国电影就芳芳、
嗯、
里面那个 男生就是在他的隔壁嘛，可以看见一个双面镜，可以看见对方那个女孩的生活，他就会觉得他跟这个女孩是产生连接的。
对，所以这是安全的。当你真跟一个人产生真正的现实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被他伤害，当然你也有可能被他爱，但是这种伤害可能对于这种必须要保持一定人际距离的人来讲会是更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对，还有一些的测验呢，他会觉得你选择什么样偷窥的内容和你当下的心理状态，你的心理需求是有关系的。再给大家做一个测试啊，如果你有机会偷窥一下的话，你最想看下面哪种画面？第一是夫妻正在吵架或者打小孩，第二男女正在做爱，三别人洗澡或更衣，四小偷正在偷邻居东西或者凶杀的镜头。
我突然间想看四。
真的吗？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呢
是可能说明你的生活呢有些太平淡无奇，工作中也欠缺表现，你不是个努力工作者，喜欢享受悠闲的生活又嫌太枯燥，因此离奇或离谱的新闻常常会引起你很大的兴趣，你需要积极努力改变你现有的枯燥的生活方式。你是吗？你
不
枯燥呀，你挺忙的呀。
对呀。
嗯，
所以大家就是当做娱乐。
对，这个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其实它也可能也有某方面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对，其实你的生活不是工作欠缺表现枯燥，你的生活是工作占了太多的部分。
确实我是最近有点想偷懒。
那我呢，我也自曝一下。我呢比较想看夫妻正在吵架或者打小孩。我想去制止他。
对，打小孩我是想制止，吵架我觉得我可能会想看下去。
那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周围的环境还有人有很多令我不满的地方。长久以来呢无法抗议或者改善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中的人或者事物，所以在你的内心深处就已经有了一些暴力和愤怒的倾向。所以看到吵架打孩子的镜头就会令你感到兴奋，其实也是一种释放。这种攻击欲的一种释放。
那其他两个呢？
其他两个比如说你想看男女正在做爱，就说明你呢有强烈的性需要，也许是欠缺机会或欠缺表达能力使你的性需要变得如此强烈，你需要有更多的性经验和性知识才能满足对性的好奇心。也许你的性观念受到这个道德约束比较的严重，使你无法施展追求的攻势。当然年轻血气方刚或者生理健康状况特别好的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需要。
看这个我觉得是挺容易被选上的。
对，就是男女正在做爱这一点是吧。
对，
那看别人洗澡或者更衣是什么呢？他会认为你呢懂得隐藏自己的小缺点，隐藏太好是自己都无法洞察，因此看到别人暴露身体时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兴奋，其实内心深处你很想宣泄一下自己的闷气，疏解没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压力，你想用性来发泄压抑的情绪， 可惜又没有适当的机会，因此别人的裸体镜头对你有一种发泄的作用。
嗯
嗯，所以可能就是会觉得想看别人洗澡这种行为，就是被看了的人其实他是有一种羞耻感的，
这种羞耻感其实是接到的投射，
对，就是他接纳了你自己的那种对自己的羞耻感，
嗯，
对自己的可能有一些的不满，嗯，投射到别人身上，
对，
嗯，所以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嗯，
嗯，不过怎么觉得每一个好像我都能从中找到一点跟我相似的影子呢？
对，所以他是一定是说你最想看的那种画面，
嗯，
他一定都是这四个都挺吸引人的。 前面我们一直也在说这个媒体和偷窥的一种关系，包括电影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和偷窥的关系，甚至于有些学者可能他会更为激进的说电影就是一种偷窥的艺术。
对，你想看电影的时候那个状态，在一间黑黑的屋子里面谁都不知道你是谁，
对，
你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太清楚的情况下，你在看别人的生活，
对，就是你藏在暗处而别人在明处，
嗯，
而且尤其像以前那个电影院，你记得是有那个幕布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缓缓的
大礼堂看电影应该有，
对对，就以前大礼堂就是缓缓的拉开，然后大家都躲在黑处去看别人的生活。 所以很多人所以就是会认为电影它就是一种偷窥的艺术，可能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偷窥的升华，
嗯，
甚至于也许啊某一些的电影的大师也许就是偷窥的一种升华，
有可能
使用了这种健康的防御机制，使得不仅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偷窥，
嗯，
光明正大的看，而且他把这个变成一种艺术品，
嗯，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从中得到享受，
嗯，
其实真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一部电影，
嗯，
午夜凶铃，
嗯，
它其实就是对这个电影作为一门偷窥的艺术的一个有一点讽刺的东西在里面，我会觉得，
嗯，
你看最后贞子她从井里面爬出来就是从电视里面爬出来，有点意思，就是谁让你看的，
嗯，
你看了你就等着七天之后我来找你，
对，也许这个对于这个创作者，
嗯，
当然我不了解，
嗯，
也许就是他也是一种反思，就像和我们之后会讲的那个电影一样，他是电影人或者电视人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的一种反思，
对，也是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原艺术的探讨，其实，嗯，
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不是看很多日本的节目嘛，
嗯，
就是日本的综艺节目它会有一个特点，它总喜欢在一个角那个地方吧弄一个就是画中画，就是他会比如说这一次的节目比如说是，十个明星参加吧，然后可能大家一起会去看一些的录像啊或者一些采访的一些资料，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镜头就会在一个角落留一个圆形的一个镜头，就像我们去偷看别人时候的那么一个圆形的小孔一样，
嗯，
这个小孔会放什么呢，它大部分就放这些十个嘉宾他们在看这个录像时候的反应
表情，
嗯，
让你无地自容，任何表情都给你重新回放，
对，就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音乐节目就挺逗的，
嗯，
一个女歌手照到她的时候她总是在笑，
嗯，
但是她在笑的时候马上下一条新闻就是某一个音乐巨星某某年去世了，完她马上又变成特别哀伤的那个脸，
嗯，
就是其实对于我们在电视机前的人来说其实就是在去观察他的表情，观察那十个明星的表情，
嗯，
观察他们在看这些东西时候的反应，其实这就是偷窥，
而且这确实增加了控制感，你会觉得我对这些明星更了解了，
对，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看这个东西时候是这个反应，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满足感，
嗯，
当然这个只是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如果你问一些可能专门做这些电视的人的解释，他们可能会说 他是为了增加那些明星的出镜率，因为毕竟我是因为这些明星我来看你的这期节目，然后你全都给我放 VCR， 我根本看不见这些明星，这个可能是一个理由。但我觉得其实能够提高收视率这些理由，其实它背后一定都是有着心理根源的。没有心理根源，那你这么做就不会提高你的收视率。那我觉得这个心理根源其中一点一定是来自于人们对于偷窥的一种欲望。所以其实这个手法在现在好像日本电视界也是受到一些批评的。我们既然一直在说电影是偷窥的艺术，那我们就用一些电影把偷窥分分级，比如说一级，这个
级是最高级，
最低的，最低的、
嗯、
比如说这个级别的偷窥者几乎都是青少年、
嗯、
他们偷窥的行为往往来自于好奇，对女孩子的向往，
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往往没有对别人或者还有自己造成一些重大的伤害，比如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比如说美国派、
嗯、
你看美国派一二三全都在偷窥、
嗯、
比如说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嗯、
就这些偷窥呢是青少年的，是来自于好奇的，嗯，它不是病态的，
嗯，
嗯，我们往往能够接纳它，
对，而且他偷窥的对象往往也是美好的一个女性、
嗯、对，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在这个阶段他因为好奇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受到了严厉的指责，是以至于这件事情成为了他的创伤，那很有可能他就会在以后发展成和偷窥有关的心理问题。
嗯
嗯，即使我们现在说青少年这个是好奇或者怎么样，但如果你真正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么一位青少年，你可能很难做到说不去批评他两句。
嗯，
那如果说这个创伤过大，那就有可能造成他以后的问题。
对，
嗯，那第二个级别呢，可能就是一些在成长中的创伤了，比如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钢琴教师那个电影、
嗯、
那个女的她就会躲在那个汽车电影院别人汽车旁边看人家里面两个人在做爱。
那钢琴教师是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
嗯嗯嗯，他就是和他的那个妈妈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分化的一种融合的状态。嗯，还有比如说像菊豆，还有包括有一个电影，那是完全是一个禁片，就是应该是好像就是豆瓣什么都被删掉了，是一个叫做丁度巴拉斯的导演，叫做偷窥狂人。
嗯，
当然也会有一些的电影的 list 会把它列为什么成长必看电影之一啊，他基本上也都是讲了成长中的一些创伤导致的偷窥的行为。
你之前说的那个电影就是他跟他的父母还有继父生活在一起，然后看对面去偷窥，是不是也属于这一集的？
对对对。 嗯，
嗯，那个电影叫什么？
叫做我偷窥所以我存在。
嗯，
嗯，还有我觉得也可以属于这一类型的，但是呢它是一个特例，我也想说一下这个电影，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它叫做登堂入室。嗯，它是一种完全广义的偷窥，我觉得
这是中国电影吗？
外国的电影。
嗯，
它是一种交流欲望的延伸。什么意思？它这个电影是什么意思？它这个电影，它是一个中学的一个男孩，然后他和他的语文老师的一个发生的故事。他的每周的作文，这个老师就发现他写的都是他去到他的一个同学家，然后描绘这个同学家里生活的事情。
嗯。
所以他叫登堂入室，他每次都以朋友的身份去，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观察者，然后在他的作文中把别人家的生活事无巨细的写出来。
哇塞！
然后他的这个语文老师呢就感觉他有写作的天赋，甚至于猜测他是在学着某些文豪的一些写作方法。
嗯，
结果就越来越沉迷于去了解这个家庭的故事。
是这个老师哈，
老师，对、
嗯、
最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偷窥癖的一种变形、
嗯、
就是想知道别人家的事情，然后 这个小孩他就是他自己的家庭不太幸福，好像他的爸爸是瘫痪的，然后又没有妈妈，然后他去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家庭是特别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完美的家庭，所以他就特别想去了解真的有这样的家庭吗，这样的家庭是怎么生活的，所以他就进入到他们的家庭，叫登堂入室，这个大家在豆瓣上都能查到。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可以属于成长中的创伤这一类的。还有一个特例，我觉得大概也可以放在这里面，其实就是最有名的，一般说起什么偷窥十大电影一定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希区柯克的后窗。
对，
就曾经有一些的电影学者他会认为导演本身就分成暴露性的和偷窥性的而希区柯克毫无疑问是属于偷窥性的。后窗就是他最典型，他偷窥欲望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但是他呢又把他的这个偷窥其实他是很聪明很巧妙的合理化了，因为如果他不是看到了一些罪案，那他的这个行为挺不能够被接纳的，是吧？你看成年男性然后去偷窥别人的生活。
好像他一开始偷窥是因为他腿瘸了，
对
吧？
对，
这也是一个合理化。
对，
就是说我没事做所以我干点这种事儿。
对，他其实都是在减低那种偷窥上道德的一种焦虑。
对，
所以希区柯克我觉得他聪明，他其实聪明在他又能展现一些禁忌的东西，但他同时又特别能够巧妙的保护到自己。这个就跟包括我们后面讲的那部电影也是有关系，他和那个导演拍了几乎类型或者主题非常相似的两部电影，但那个导演就是导演生涯尽毁，但他就没什么事儿，当然可能肯定是和他自己的这种状态心理状态各个方面的状态有关。但是和他的就是没有那么直面问题，他挺巧妙的躲避回避一些问题也是有关的。其实后窗也是一个代表。那第三集啊，偷窥第三集的电影就是那些严重的变态，偷窥会造成他伤或者自伤的，比如我们之后会讲的这个迈克尔鲍威尔导演的叫做偷窥狂，Peeping Tom， 这个电影虽然现在很难找到，但是你可以在豆瓣上查到，它和那个就是丁杜巴拉斯那个偷窥狂不一样，那个属于在豆瓣都被删掉了，就完全的禁片。这个呢它是可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它关于它的一些讲解的。还有包括以前沙朗斯通演过一个电影叫做《银色猎物》，这个电影也是经常被列入到十大偷窥电影里面的。
对，
他这里面那个偷窥的那个人其实他也是有心理创伤的，以致达到一个变态的程度嘛。他的这个创伤就来自于他的母亲，所以他跟他母亲很少接触，因为他母亲是一个肥皂剧演员，长期在外演出，很少有时间去陪他，所以呢就包括他看什么，他就看别人的日常生活。他偷窥的内容其实也是对母亲的一种认同，就是他偷窥的内容就是一些肥皂剧，就是生活中真实的肥皂剧。
他看不着他母亲，
对，
只能看到生活的肥皂剧。
对，当然他是病态的，他去杀人，所以这就已经达到第三级最严重的程度了。那我觉得从个体的角度就可以分成这三级，无知好奇导致的这种偷窥，还有就是创伤无聊导致的偷窥，还有就是变态，严重的变态严重的犯罪的这些相关的偷窥，这个是个体层面的。还有我觉得更为宏大的是一种集体偷窥，
这就第四集了，就团伙犯罪
这就属于那个团体项目你知道吗，团体项目里面第一集我觉得其实就是特别有名的电影，就楚门的世界。
对，我一直在想这电影，其实
对，
它
就是一个虚构了的长达30年的一场真人秀。这个电影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 那我认为啊，在这个第二集里头，我认为就是现在电视上播出的那些半真半假的真人秀节目，
嗯，
因为他们比《楚门的世界》更真实，《楚门的世界》它是一个电影，而这些真人秀节目是真的，它也是真的半真半假，
它既有安排的情节，也有一些比较突发的一些自发的东西，
对，其实它满足我们大众的其实就是偷窥欲，我们不满足于他们展示给我们的那些电影电视的那些部分，我们还想看到其他的部分，包括现在我觉得更甚的就是现在流行的这种直播，就是美女
直播，
对，网络直播，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这个真人秀更加的怎么说，更赤裸裸，更赤裸裸的一种偷窥，当然对方也是一个更加赤裸裸的想要被偷窥，因为越被偷窥越有价值，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集体偷窥这个角度来说，就这三个形态，第一个是电影，第二个是这种真人秀，第三个是直播，可能是相对于来说是对于我们偷窥欲的满足程度是越来越深的。
不知道以后随着科技发展还会不会有更高级的形式，
就是比直播更高级的形式，
对，就是程度更进一步的，我想人在偷窥的欲望上就在这100年以内这么快的发展起来，
对，
所以一定是有很强烈的需要的，
对，所以就是说本我这种东西，原始欲望这种东西，它最拿不出来跟大家说，但它却是最需要被满足的，你如果能够满足别人这个欲望，你是最能赚钱的，就是这样，最火的东西一定是满足人类这个这些需求的，
最本能的一些需求的，
对，最本能的这些需求的，
是，
你包括那个我们前面讲到，就是有一些的工具可以拿来使用啊，什么摄像机啊，这些全世界哪最发达，就是日本最发达，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可能在偷窥这件事情，我不是批判他们，而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为什么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可能道路走得最远，和他们其实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确实，
好，那我们下一集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 Peeping Tom 这部电影，
那就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
拜拜。